曲的第一部分哈，我们给他定个题目，如何找对象建立友谊。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主耶稣的榜样跟教训哈。牧师没有把这个经文打出来，请你们自己写上去。这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1节到38节，我们大家一起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31节到38节。约翰福音第四章，我相信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一章圣经，因为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在第四章31节到38节，31到38，我来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好，为什么要读这段经文呢？因为我想有一些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必须要先建立起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呢，他是从犹太要回到加利利去。当他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我们知道，在当时许多的犹太人，他们不管从加利利下到犹太，或从犹太上去加利利，他们一向是绕道而行，也就是说他们总是会过约旦河，然后从约旦河东走一段距离，再过约旦河回来。所以这里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很显然是神的必须，不是指他们走只有这一条路，除了经过撒玛利亚就没有路可以从犹大往加利利去。事实上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走这条路，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所以他们就都会绕道而行。那么耶稣他往加利利去，他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看见，因为在那里有收成，有庄稼已经熟了，正等候他去收割，所以呢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就在那里收割了庄稼，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相信了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不但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而且他还住了2天，使得撒玛利亚这个叙加城的其他的撒玛利亚人有许多都信了他。所以这个必须是因为这个城里面有已经成熟的庄稼，因此耶稣必须经过那里。所以他就在到了叙加的一个井边，他在那里疲倦了，门徒去买食物给他吃的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到井边来打水，耶稣就向他跟他谈话，然后就来带领他来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当耶稣跟这撒玛利亚人谈话，这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发现耶稣把他过去所做的事都说出来了，他发现耶稣好像比他们 所说的先知还要大，而事实上耶稣告诉他说，跟你说话的就是那位你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他就丢下水罐子，就到城里去，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城里的人。而当这个撒玛利亚人到城里去的时候，门徒就已经买了食物来，于是他们就对耶稣说，拉比请吃。显然这时候耶稣还在思考他刚才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谈话，因此门徒请他吃他们所买来的食物，耶稣就对他们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门徒跟撒玛利亚妇人很像，耶稣告诉他说，你如果这个求我，我给你的水会让你永远不渴。这撒玛利亚妇人马上说，那你赶快给我。他想的只是这个就是一般的水啊，维持生命所需要的。门徒所想的也是一样，当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马上想到就是说，是不是有人给他食物吃。所以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意思是说，他跟撒玛利亚人妇人谈到，就是在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门徒买了食物来叫他吃，他说我有别的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而那个食物遵行父神的旨意，才能够真正使他得到满足，才能够真正使他得到饱足，也才是真正来维系他的生命所必须的。其实这就是生命记八章三节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他说这是他在遵行父神的旨意，而他遵行父神的旨意就使他得到完全的饱足，远胜过门徒买来给他要他吃的食物。那些食物所能够提供的饱足，是不能跟遵行父神旨意所提供的饱足来相比，不能相提并论。遵行父神旨意才能够提供真正的饱足，才是维持人生命所必须的要素。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耶稣既然说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而且我刚刚开始提到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就看见他说他是遵行父神的旨意，这样子他可以得到真正的饱足和维系他属灵的生命。因此我们有了耶稣大使命的吩咐，要我们去传福音领人做门徒，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就好像耶稣一样，我们也应当遵守这个大使命的吩咐去领人做门徒，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够提供的饱足与满足，这样子就是维系我们属灵生命所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因此我们从耶稣他的榜样，他自己就参与这个来传福音令人做门徒，这样子来遵行父神的旨意，我们也应当效法他。那接下来耶稣就对门徒说，他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首先耶稣说，你们岂不是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也就是耶稣的意思是说啊，有人就说，哦，所以耶稣现在讲话是离收割还有四个月。其实是不是真的就距离收割四个月，那不是最重要，最重要耶稣的意思是说， 以人的眼睛来看，按人所认可的事，还要四个月才能够收割。但是耶稣说，在神救赎历史的时间表上，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神在人类要来拯救人类，因此在人类的历史，神有一个救赎的时间表。在这整个救赎的时间表，现在已经是收割的时候到了，不是再等四个月。以农作物的收割来说，当时可能还要在四个月才可以收割，但是耶稣说，从神救赎历史的时间表来看呢，现在已经是庄稼熟了，现在已经是收割的时候了。所以主耶稣自己就参与在这个收割的行列里面，他就跟撒玛利亚人妇人谈到，后来他又再多住了两天，使得撒玛利亚人更多人来相信他。然后他说，收割的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收割的人得工价，就表示说这个收割的人不是还在那边等，还没有工作，所以他们还在那里闲站。收割的人得工价，就表示收割的人已经在进行收割，因为他们在进行收割，因此他们做了工就得工价。所以耶稣就是一再的强调，现在已经是收割的时候了。在神救赎历史的时间表，这个时候庄稼已经是熟的，而且工人已经在收割，已经得工价。那他们积蓄五谷到永生，其实是说是为永生来收割这个五谷。所以这个五谷就是指信耶稣而跟随耶稣的人，这就是所收割的五谷。所收割的五谷就是这些人就信了耶稣，跟随耶稣，那是为永生来做这个收割。那这些人就相信接待耶稣而跟随耶稣，这就是所谓的收割。那同时呢，耶稣说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句话很显然是指向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十三节，因为在阿摩斯书第九章讲到神要修复大卫倒塌的帐篷，然后就应许说在那时候神的恩典跟祝福要临到。是怎么样的恩典跟祝福呢？你们要撒种撒到收割啊，收割收到撒种啊，这是用一个农业的来表达那个丰富。你看撒种撒到收割啊，有许多的种可以撒，可以耕种，而撒到收割，然后收割非常的丰富，收来不及收，收割到又该撒种了。所以就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那一种的丰富。因此呢，撒种跟收割就连结在一起。所以耶稣说叫撒种的跟收割的一同快乐。而耶稣这个话意思就是说，现在因为耶稣的来到，在耶稣的事工当中，这撒种跟收割连结在一起已经临到了。因为耶稣的来临，在他的事工里面叫撒种跟收割的一起欢喜，这个弥赛亚国度的这个祝福已经来到了。所以呢，撒种的跟收割的可以联系在连结在一起，是这么丰富的祝福临到。不但耶稣自己他是撒种，他也收割，因此除他以外也有其他的人也要撒种也要收割。那撒种跟收割就这样子接连在一起，这个庄稼已经熟了，这个收成是很丰富的。所以呢，耶稣自己就已经来参与这个撒种跟收割，因此门徒也应当要参与这样的撒种跟收割。所以呢，一个有效的传福音带领人做门徒的人，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效的传福音带领人做门徒的人，我们必须相信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们不能说 还有四个月，还要等，还没有。我们必须相信，因为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所以我们要有效的去带领人，首先我们就必须相信现在已经是收割的时候了。换句话说，我们要相信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有一些人神已经预备了他们的心，他们是已经可以去收割的禾捆，他们已经在那里寻找答案。我们必须相信这件事。我们也要相信神的圣灵可以带领我们到这些人那里去，来收割这个庄稼。所以我们从祷告开始，我们祈求神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去到那个神已经预备好他们的心可以收割的人那里。往往我们的失败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这已经是收割的时候。我们常说，哎呀，我周围那些人他们对福音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是我们常常我们会说，哎呀啊，我家人根本就你不用跟他谈，他不会要跟你谈的，他没有兴趣。这是我们常常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以为还有四个月，我们以为这些人现在是他们根本就对福音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们要成为有效的传福音领人做门徒，我们就要相信耶稣所说的庄稼已经熟了，已经是收割的时候了。我们周围的人当中，神已经在一些人心中预备他们，他们是在寻找。所以我们就要借着祷告，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去到这样的人面前，求神领我们到他们面前，好让我们来收割神的庄稼。因此耶稣也曾经对门徒说，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些话我们真的是要把它听进去。庄稼已经熟了，已经可以收割了，要收的庄稼多，但是做工的人少。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大发工人出去收割，我们要求庄稼的主大发工人。我们首先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庄稼熟了，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一定要听见主耶稣的这些话。所以呢，不要觉得你周围的人还早呢，我看来看去，我也不看不出我周围这些人好像对福音都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们要先把我们这个基本的认知把它转变。我们要知道耶稣说不是还有四个月，现在庄稼已经熟了，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耶稣他来他自己的传道事工当中，他不但撒种，他也收割。因此我真的是盼望我们在这里每个弟兄姊妹上这个课，真的不是让我们只是坐在这边听，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既然你说庄稼熟了，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既然你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要我们求你打发工人出去，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主的圣灵带领我们去找到那个已经预备好可以收割的人那里去。这个收割的人得工价，这是耶稣说这些人已经在收割了，他们就可以得工价，叫撒种跟收割一同快乐。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这样子来向神祷告。我们不是偶尔，我们每一天到神面前来，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求他来打发我们，而且求他带我们去，因为庄稼熟了，是要收割了，所以带我们去，去我们周围。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的同事当中有人已经预备好了， 他其实在寻找，可是我们以为他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们的家人，我们认识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求主带我们，真的是从祷告开始。好，既然主耶稣自己他都遵行天父的旨意，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因为他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他在遵行天父的旨意，既然他都如此行，我们岂可闲站？我们怎么可以只是坐在这里？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起来，每个人都从祷告开始，我们耐心的等候，不要因为祷告一段时间还看不到什么我们就放弃，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祷告，继续不断的等候，神就会差我们去，他就会差我们去那个已经预备好可以收割的人那里。我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个，我想希望大家可以了解，真的是能够听见知道我们要收割的庄稼是已经发白了，是已经成熟了，但是收割的人不够，我们就要效法我们的主，这样子去参与这个收割。好，那不但如此，耶稣说，俗语说37节，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所以耶稣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就说明要得着好的收成。神给我们个人有多元化的恩赐，就需要各种不同的恩赐，而各种的不同恩赐是需要合一，所以这人撒种，那人收割。神，我们要达到这个传福音领人做门徒，要有好的收成，要有真的是能够把这些发白的庄稼收取进来。耶稣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所以恩赐是有多元化，而这些多元化的恩赐配搭在一起，然后我们存着合一，同心合意，合一的生命，我们来做这个收割。因此耶稣就对门徒说，他说你们所收割的其实是别人劳苦的果子，撒种跟收割都是不可少的，撒种跟收割都是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基督徒各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把我们的恩赐彼此配搭，有人撒种，有人浇灌，有人收割，没有一样是可以少的，我们要参与，共同来参与在这个大使命的里面。那么撒种的人呢，他撒的时候就要期待着那个收成，所以撒的时候不要心里想说这个种子撒下去可能没有什么果效，我们撒就要带着收成的这个期待来撒。有时候我们撒了不是马上收成，可能过了几年别人来收成，所以我们所在讲这个课程，虽然我们是讲一个完整的，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还要带领人做门徒，但是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也要有个观念，就是我们所做的有时候是在领这个人，把福音传给他，领他做门徒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只扮演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只扮演，我可能扮演撒种的这部分，可是我在撒的时候，我就是全心全意的带着收成的盼望来撒种，不是漫不经心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乃是带着收成的盼望，我这样全心全意的去撒种。或许我撒了就有其他的人来浇灌，而这些人来浇灌最后可能又有其他的人来收成，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来彼此的配搭。因此撒种的带着收成的期望来撒，而那些收割的人也不要忘记，收割的时候他所收割的其实 还有别人的劳苦，不是好像他个人的功劳，其实当他在收割的时候，其实是别人已经撒种，别人已经有劳苦。所以呢，叫撒种的跟收割的都一同快乐。当然也许有时候有些人，我们撒种我们也收割，就是我们同时又是撒种又是收割。如果我们撒种而且紧接着就收割，那我们也不要忘记，其实这正是弥赛亚的祝福临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三节，当弥赛亚的祝福来到的时候，真的是撒种撒到收割，收割收割到撒种，就是所以我们可以撒下去马上就收割，这其实是弥赛亚的祝福临到这个人身上。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去进行这个，就是实际的去参与这个大使命，来收割已经发白的庄稼。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寻找对象建立友谊是属于撒种的这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借着祷告求神带我们去那个已经预备好可以收割的人那里去，我们跟他从建立友谊开始，这是属于撒种的一部分。那么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的恩赐，以你的恩赐来说，你做的可能很大部分是属于这一部分，属于撒种的部分啊，也就是跟那个人可以建立一个很健康的友谊的关系。那么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参与继续浇灌或者说收成的工作，有时候我们做了一部分以后，可能这个人就离开，或者说我们离开这里，或者说这个人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没有机会继续的做下去，但是我们所撒的这个种我们就期望了还是将来会收割。所以他虽然离开这里到了别的地方，他在别的地方继续有人浇灌，最后终于能够收成。所以其实在过去那么多年，我跟牧师看到许多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有些人开始接触福音不是在 Boston， 他们是曾经在别的地方就开始接触福音，在那边就有人，我常常听到很多人都是分享说，他们刚来美国就有一对美国基督徒夫妇接待他们，这美国基督徒夫妇真的是显出那种爱心来接待他们，怎么样的帮助他们。那些人就是属于撒种的人，但是这些基督徒在那时候他还没有信，后来他搬到这个博神地区来，然后又有别人继续的来做撒种跟浇灌的工作，最后就有了收成。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撒种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就是来看我们可以怎么样借着祷告，然后可以去找到合适的对象，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跟他建立友谊，我们来做这个撒种的工作。当然我们还会继续再讲，以后如果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我们怎么样再做浇灌，怎么样再做收成。那所以我们就看我们要去找到这个对象要怎么做。那在我们谈这个实际做法之前，我们再看一下关于这个建立友谊的重要性。我们今天很多传福音的方法都是训练我们去跟陌生人传福音啊，所以所谓的像三元布道或者一种个人布道啊，这种都是就是你就出去是跟一个陌生人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去把福音说给他听。但是我们也知道，我想我们不会完全否定这样做的一个价值啊。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是没有捷径的，我们要传福音领人做门徒是没有捷径的，这样子做其实基本上说起来还是属于撒种的部分。因为真的要让这个人对福音真的能够深入的明白，而且要跟他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你就不能不跟他发生关系。你不可能只是把道理说给他听，然后 马上问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要，那我就带你做决志祷告。所以难怪这一类的所谓的决志祷告是很肤浅的，常常如果没有继续的在做跟进的话，这个只不过是就是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完全不能够有真正的果效。那所以建立友谊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真诚的爱跟友谊是可以赢得对方的信赖。我想这个是我们即使在一般的情形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原则，一个真诚出于爱心而且一种真诚的友谊就可以赢取对方的信赖，这样子就让我们所传的这个信息可以更有效的被接纳。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有人到你家来跟你推销一个货品，那他敲你家的门，你把门打开，他就跟你说哦，这个东西很好，跟你推销要你买，你绝对不会很轻易的就去买那个东西，因为这是一个陌生的人，他来跟你推销这个东西，虽然他讲这个东西有多好有多好有多好，可是你一定不会马上就相信他所说的。反过来同一个东西，不是这个推销员来跟你推销，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好朋友跟你说哎，我那一天哈、去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那东西真的很好用哎。你的好朋友的话有没有说服力？有，那说服力很大，是不是？你的好朋友一说哇，你就蠢蠢欲动，很想赶快去买。不好意思哈，我们最近弟兄姊妹在流行吃一种饭叫健康饭。那这个健康饭呢，是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个伯母给我的，我就带回来了，就发现真的是对人身体有很大的益处。好，我跟牧师就吃，然后我就开始介绍人吃，那么于是有些地方的人就吃了以后呢，真的是对他们身体有帮助。好，他们就再去介绍人吃，所以就什么就很有效果，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吃。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建立友谊真的这个关系的建立，对于我们来把神的福音这个好消息而且带领他来教导他关于耶稣的教训，这个关系的建立就很有这个很有信服力啊，就是说可以让对方很愿意信服。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今天在属灵上有一些疑问的话，我们一定会去找那个我们觉得可靠的属灵的长辈啊，我不会说随便找一个陌生人然后我就去请教他，我一定觉得这个人我知道他是很可靠，就是在属灵上我可以信得过，我可以把我心里面的疑问去跟他分享，去请教他。所以这个建立友谊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么第二方面建立友谊的重要性呢，当我们跟他建立友谊，我们才真正能够知道他的需要，这个需要当然包括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我们当然最重要要供应他属灵的需要，然而我们也不是就忽略他身体心灵情感这些方面的需要。你怎么能够知道一个人需要呢？你必须真正跟他建立一个友谊的关系，你才会进一步晓得他的需要在哪里，然后你就可以去供应他的需要，供应他身体的需要心灵的需要，更重要的因此把属灵的需要供应给他。所以这个建立友谊是很关键的。即使是一个人他是因为别人陌生人跟他谈到他愿意信，但是他继续不断他要在这个真理上来认识神，还是需要一些人跟他建立关系，然后才能够来带领他。所以呢，我们就来很实际的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寻找对象来建立这个友谊。首先我刚刚就说 我们从祷告开始，我们要相信主耶稣所说的，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也要相信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从祷告开始，我们首先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求圣灵来带领我们，带我们到那一个神已经预备好他可以来领受这个福音的道的人那里去。那这个我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一直重复，就是盼望大家真的是可以听见，然后实际的就从这里开始，从祷告开始。那接下来呢，第二步我们就去接触一些人，开始去一些跟一些人交往。那么也许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公司，假设你在你工作的地方，你的一些同事，那么你就开始去接触，这个接触呢就比较广泛的，你先祷告了以后，把自己奉献，愿意接受神的差遣，也祈求圣灵带领你，然后你就开始先去广泛的接触一些人。那么在你这样的广泛接触当中，你会发现那个反应一定有所不同。有些人你接触他，他的反应就是很积极的，或者说他是很乐意就跟你建立更深一层的关系。可是你接触有一些人，可能另外一些人的反应就比较冷淡啊，或者那些人的反应就不是很积极。那所以当我们第二步去接触一些人，我们从这些人的反应，我们就来进一步明白哪一些人是有潜力的。那些很主动很积极或者说很正面的反应，也愿意花时间跟我们继续来建立一个友谊的关系，这些人就是有潜力的对象。如果有一些人他好像很冷淡，那不是说我们就放弃他，只是可能目前还不是我们还不是时候，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所普遍接触的人当中，那些反应积极的人，我们再进一步去跟他们建立友谊的关系。那第三，建立友谊呢是需要付出时间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如果不肯花时间，我们就不可能去跟人建立一个友谊。所以这个时间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的，也就是说这没有捷径可以走，一定要花时间。而且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放慢脚步，也就是说我们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跟他建立关系，我们不能够着急。我是性急的人，性急的人做什么事情就没有耐心，但是我们一方面要花时间，一方面要忍耐，要等候。所以这个付出时间需要时间，包括要花时间，也包括要等候，也要容许对方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去跟他建立关系。曾经有一个地产公司，他们派了一批推销员到一个500人家的住户的镇上，要去推销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要拓展他们的这个营业。那地产公司就是帮人家买卖房子的。那这个地产公司派了他的推销员去到这个500个住户的这个镇上的时候，公司就要求这些推销员每一个月要跟这500个人家接触一次。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要亲自登门也可以，你用打电话也可以，你用发信也可以，任何方式每个月必须跟这500户接触一次，每一户500户中的每一户都要有一次的接触。那么这样子做多久呢？做一年，所以就是用一年的时间 这个地产公司想要打入这个社区呢，他用一年的时间派了这些推销员，每一个月都跟每一户有一次的接触，各样的方式都可以，但是一定有一次，这样子一直做了一年。一年以后，这个地产公司还是继续的要这些推销员定期的跟这些住户去接触。但是呢，在前面那一年的接触当中，他们有两个规定。第一个规定就是说，在这个建立这个友谊的这一段时间内，第一个规定，你不可以跨进这个住户的屋内啊，就是你写信、你打电话、你登门也可以，可是呢，你千万不要轻率的就进去他们的房子里面，这是一个建立友谊的阶段啊，所以他们有一个规定，就不要轻易的踏入。第二个，千万不可以问他们说你有没有房子，你想不想买房子啊，要不要换房子啊，你的房子是不是想卖啊，绝对不可以问他们是不是要买卖房子。但是呢，就用一年的时间，每一个月都跟每一家接触一次，然后一年以后仍然固定的继续的跟这500户住户接触。所以呢，后来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后来这个地产公司呢，就在这个镇上就赢得了 80% 以上的生意啊，就是这个镇里面 80% 以上的生意都是让这个地产公司就争取到了。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就是要让大家能够看见建立彼此的关系，第一个要用时间。所以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跟一些慕道的朋友接触，我就鼓励你要固定的去跟他接触啊，可以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一个礼拜给他打一次电话也可以啊，甚至你觉得诶，写封信写张卡片也不错，你就可以一个礼拜写一张卡片啊，就是这样子固定的。那而且呢，像这个地产公司说，开始的时候不要太 aggressive 啊，不要太着急，不要急着赶快就要卖你的产品啊，所以他们规定一年内不可以问对方你要不要买房子。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花时间固定的跟对方接触，在这个接触当中，我们不用太急，不用马上就是说啊，把这个福音，我们不用很，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开始跟他分享一些我们的见证或者一些福音的真理啊，乃是说我们不需要用那种很着急的那种态度，马上就要要求人做出他的选择啊，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用花时间，而且耐心的等候，因为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一本书的作者他说，有一对基督徒夫妇，他一共花了3年的时间跟那对夫妇做朋友，后来那对夫妇才开始问他关于怎么信耶稣的问题等等之类，然后慢慢一步一步他就带领这对夫妇接受了耶稣，而且也加入了教会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了解，建立这个友谊就是要这样子来花时间，而且要有耐心啊。第四，我们要建立友谊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做一个好听众。我们传福音当然是急着要把福音告诉别人，可是不要忘记先学会听啊，做一个好听众。那我们可以找一些话题，从一些话题开始去了解这个人，也让他了解我们，但是让他了解我们不是最主要的，我们了解他是首先的，所以我们就要先听，先做一个听的人，而不是做一个推销人啊，不是就急着把我们要讲的东西讲出去。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话题，譬如说谈到职业，谈到嗜好，谈到一些休闲的运动，或者家庭的生活，或者度假，还有一些当时的社会新闻啊，还有或者也可以问问对方他的宗教背景是如何，还有我们读的一些书籍， 或者目前正在放的一些影片，我们这些话题都可以提出来谈，不一定说只限制在谈所谓的福音的内容啊。因为从这里我们先去了解这个人，我们说这个做朋友能够知道他各方面的需要，那谈话当中呢留心听，真的做一个好听众。因为当我们很急着要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专心听别人说话，这是我自己学到的功课。因为性急的人常常别人讲还没有讲完就很想，因为一听赶快就想针对那句话要回答哈。后来真的是发现不懂得听就不能够很正确的了解对方在说什么，所以呢我们就要先做一个好听众。那第五，可以跟培养共同的兴趣啊，在建立友谊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可以找一些事情一起来做，可以找一些事情一起来做，来建立共同的经验，来增进彼此的关系。所以呢，也许你跟他之间没有什么真正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明显的共同的兴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找一些事情一起来做，这样来培养所谓共同的兴趣啊。那么可以做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不用我说大家可以知道啊，不管是运动的方面，打网球、打垒球、打篮球、打高尔夫球啊，打保龄球啊，我们可以有在运动方面啊，或者是去钓鱼，或者去溜冰啊，或者去滑雪啊，那么也可以约了一起去慢跑，或者说去看一场电影，或者说呢像姊妹呢做缝纫啊。我知道有一些姊妹们他们一起做那个 quilt 啊，我你知道美国的就是那种把一块块布缝在一起啊，那么或者说种花啊，或者说去做义工，这也是很好，一起去，或者呢去喝一个咖啡，或者去划船，去看音乐会听音乐会，去看画展啊，参观博物馆等等，就可以找一些事情一起做。那有人很喜欢室内设计，也可以约着一起去看一些 open house 啊，有一些房子开放可以一起去看看，因为对室内设计很有兴趣，就是可以去找一些事情是可以一起做的，花时间跟他在一起来培养一些共同的兴趣啊，来进一步来彼此建立关系。那么第六呢，可以提供各种的帮助，我们要建立友谊，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提供各种的帮助，譬如说你的邻居可以帮他割草啊，帮他铲雪啊。我的女儿才告诉我说，上一次下大雪哈，她说她回家的时候，她的邻居正好在帮对面的一个老妇人铲雪，因为那个老妇人年纪很大，所以那个邻居都固定的去帮她铲雪。就看到我女儿回家了，从车上出来，她就主动问我女儿说：“你需不需要我帮你铲啊？”啊，就她因为她有那个 snow blower 哈，她就帮我的女儿做。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提供的帮助，我们可以去帮忙铲雪、帮忙割草啊。那么还有呢？照顾孩子，他如果需要，有一天他有事情需要人照顾孩子 babysit， 我们可以替他做，或者说呢，他们出去旅游，我们可以帮忙他照顾他的房子，浇浇花啊。我跟牧师有时候每一年有一段时间我去多伦多看我爸爸，就有一些弟兄姊妹来我们家帮我浇花啊，帮我看一下这个房子啊，有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等等之类。那么我们也可以帮忙接送啊，有时候他的小孩要学什么，我们的孩子也在学同样的东西，也可以帮忙接送等等，可以提供各种的帮助啊，这是去跟他建立这样一种真诚的友谊啊，不是功利主义式的，不是好像我做了就一定要换取报酬，绝对不是啊，是很诚恳真挚的去跟他建立一个友谊。那第七呢，这是我想大家都很自然会想到可以做的，就是邀请他到家中来用餐。那么邀请他来到家里面来用餐呢，有一个提醒，就是说可以不需要太过于正式，就是不需要说 哇，你就要做那种满汉全席啊，这样子你把他请来，下次他也不敢请你去他家，因为可能他不会做菜啊，他不能做的像你这样一桌的菜，而且要花很多的时间，很疲倦，就是很普通家常的菜啊，甚至很简单，就是以轻松啊，以让他可以很轻松、很宾至如归的这样的感觉，可以邀请他。当然，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说，我请他来我家没有问题，但是我呢不善于言辞啊，有些人是比较内向的，请来了就没有话题，不晓得该说什么。那如果是这种自己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比较没有这个恩赐，那你请的时候，你可以在教会里面也请一对弟兄姊妹，或者说请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请他来。而这个弟兄姊妹是在跟人交谈方面是比较有这种的恩赐啊，那我们也就可以请来一起来我们家里面用餐。那这是第七。那第八呢？善用各种的节期，譬如说感恩节、圣诞节、新年等等啊。善用这种节期来增进彼此的关系，所以呢啊，可以在这样的节日用特殊的方式去表达你对他们的爱和关怀啊啊，也有人在这种节期就请他们来自己家里面，可以看一些啊特殊的跟节期有关的片子啊，那也像圣诞节请朋友来可以一起唱一些圣诞的诗歌啊，然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对于圣诞节过圣诞节有什么感想，或者说对这个节期自己有什么经历等等之类，就是可以善用这种节日来增进啊彼此的关系。那第九呢，对于受伤害的人表示爱和关怀，并且给予帮助。特别有一些所谓受伤害，包括正在生病，有一些人他们生病，而且有时候是长期的病，那也包括亲人死亡，不管是配偶或者说父母家人亲人死亡，或者说有婚姻夫妻之间有婚姻的困难啊，这些都是属于受伤害，或者有人是在经济上有困难，或者一些单亲的家庭，或者有些人他们受很大的压力啊，他们也许在正在找工作，有找工作的压力等等，这些都是所谓的这里包含在这个受伤害的啊这个大标题之下哈。对这些人，我们特别去提供爱跟关怀，因为在他们这样的处境之下，他们特别常常是很需要帮助。非常需要帮助，所以呢这一类的人也就比较愿意来寻找神，所以我们留意我们周围如果有这种需要存在，我们就去对这些人提供我们的爱和关怀啊，提供我们的帮助，因为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也是很容易跟他们建立关系，而且把神的恩典带给他们。那第十，我们可以赠送属灵的书籍、杂志、录音带等，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做，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跟周围的一些朋友就会把属灵的书籍、录音带送给他们啊，或者一些杂志。但是呢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确定我们所送的书和录音带或者杂志是高品质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确定那个内容，我们不要随便啊，觉得这本书给你看啊。我自己哈，其实我收到很多的杂志，有时候我看完了就觉得说啊，这些杂志丢掉好像很可惜哈，所谓基督教的杂志，那如果可以再给别人看，可是有时候我宁可把这一本丢在 recycle 的那个袋子里面。我不会拿去流传，因为当我看里面有一些内容，或者有一些见证，实在不是一个真正把这个福音的真理啊，一个正确的福音的真理来分享的 或者说那些见证会有误导的，我就宁可放到这个回收的纸袋里面去，因为我们真的是要把好东西来跟别人分享，要把真理来跟别人分享。好，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常常预备一些在我们的手边啊这一类的书籍、录音带啊，随时如果有朋友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供。好，那最后上面做的这所有的事情，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做他们的仆人。这就是我们讲过的，这做仆人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是一种自我牺牲啊，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是为了做要得换取他们什么东西，甚至我们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但是我们也不是做了为了说他要给我相同的回报，他一定要相信我所传的福音。我们就是存着一个做仆人的心，我们不是把自己放在那个前，就是说放在那个我们所关心的位置上，我们是舍己啊，就是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做这些也不是为了要叫别人来听从我们的，乃是真正的为了跟他建立一个友谊、真诚的爱的关系，是真诚的要来关心他、来帮助他啊。而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舍己的、做仆人的，这样子去跟他建立关系。那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我们在做一个好的撒种的人，这个撒做这样的撒种，我们可以期待我们撒的种将来会有收成啊。如果神给我们怜悯，我们可以继续的撒种，继续的浇灌，继续的收割。这个人如果不离开，我们就可以继续做。但也许我们做了这个撒种工作，说不定因为工作的变迁，这个人离开了。但是我们在这样子尽心的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期待将来我们撒的种可以收割，可以收割啊。所以我也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曾经在外地，人家把种子撒在他们心中，但是这些人也真的是在他们虽然搬离了那个地方，这些撒种的基督徒其实也仍然继续的去打电话、去关心，甚至寄书、寄录音带啊，还是继续的在做这样的一种撒种的工作，以至于这个被撒种的人后来来到 Boston， 后来到了教会，后来继续再听见福音，继续再有别的人帮助，最后就到了收成的时候，就接待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啊，虽然我们花这样的时间，我们相信不是突然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从祷告开始，而且真的是按着那个信念，知道说庄稼已经熟了，已经可以收割了，而且需要人去收割，我们就把自己献身。那我们做的虽然是撒种的工作，可能我们只做了撒种啊，不应该讲，我就说可能我们只做了撒种，但是我们也应该期待是可以收割的，因为将来有人收割，我们撒种跟收割的都可以一起欢乐，我们都是同一个生命，我们都是为了神的国度来摆上我们自己，好让神的国可以早日的降临，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信，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你们岂不是说收割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但是在你救赎的时间表上，现在庄稼已经熟了，已经是收割的时候，而且你告诉我们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要我们求你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 主啊，我们首先就要把我们自己先献上，我们愿意受你的差遣去做收割的工人，我们愿意对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这是必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真诚的这样把自己献上，然后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相信圣灵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既然庄稼熟了，需要工人去收割，我们就相信主的灵真是可以带我们去到那些需要收割的人那里。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从这样的祷告开始，也让我们愿意一步一步的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去做撒种的工作。如果主怜悯，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做浇灌和收割的工作。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引导，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闲站的。既然我们主耶稣当他从犹大往加利利去的时候，他都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在那里有已经待收割的庄稼，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以及那个叙加城里面其他的撒玛利亚人，这些庄稼已经熟了，我们的主就去收割。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效法你的榜样，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